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表示，他说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听，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并面临毁灭性的经济后果。拜登对记者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乌克兰派遣美国地面作战部队的可能性从来不在台面上，但美国和北约会被要求向北约东边的国家派遣更多部队，也加强防御。拜登就美国一些地区星期五晚间遭受龙卷风袭击发表讲话后表示，我向普京总统明确地表示，如果他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他的经济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拜登上个礼拜同普京通过两个钟头的电话，拜登说他已经向普京明确地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拜登这个周末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度过。星期六，七国集团 G7 的外长在英国利物浦举行会议之后，向莫斯科发出类似信号，警告任何入侵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并敦促莫斯科回到谈判桌上。官员表示，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将在未来的星期一举行网上会议，商议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经济问题，但亦都将会涉及到如果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可能对他实施的制裁。乌克兰指责俄罗斯集结几万兵力，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做准备。俄罗斯否认策划任何袭击，并指责乌克兰和美国从事破坏稳定的行为，并表示需要安全保障来保护自己。外界针对俄乌边境兵力集结越发担忧。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星期日表示，将共同出资建设一条海底电缆，促进太平洋三个小国的互联网连接服务。西方盟国正在寻求压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澳、日三个国家都表示，他们将会开发这个电缆项目，为瑙鲁、基里巴斯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三个国家联合声明说，这样将会支持经济增长，推动发展机会，并在该地区从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的时期帮助改善生活水平。这三个盟国未有具体讲明该项目的成本。这个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作出的最新投资承诺。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会有损地区安全。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的钢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商用钢缆的传输数据能力高过卫星。伊朗总统说，伊朗进行核协议谈判的态度是认真的。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莱希星期六说，伊朗在维也纳与世界大国进行的核谈判当中的态度是认真的。伊朗核谈判星期四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恢复翻会谈，由于伊朗拒绝与美国直接谈判，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官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穿梭。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莱希的话讲，我们将伊朗建议的文字提交给谈判各方的事实显示出，我们对谈判是认真的。如果另一方也都对取消制裁是认真，我们就会取得一个良好的协议。我们肯定寻求达成一个良好的协议。一位匿名的欧洲消息人士星期五表示，伊朗同意在六月份谈判中断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但伊朗官员对此否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伊朗政府坚定支持上个礼拜谈判当中断时陈述的立场。欧洲和美国官员都指责伊朗提出新的要求，背离了今年较早时候达成的妥协。巴盖里在回答是不是正在讨论着伊朗上个礼拜推出的新建议草案的问题时说，是的，我们上个礼拜建议的草案现在正在同其他方面进行讨论。欧盟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五说，谈判仍然进行，为了就一份最终文本达成协议，不同的关键问题还在开放讨论之中。七国工业国组织 G7 外长会议星期六12月11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开幕，与会者寻求在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侵犯人权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形成统一战线。这次会议由英国外交发展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以东道主身份主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全部都亲自与会。会议开幕之际，俄罗斯持续大举陈兵乌克兰边境，俄军入侵乌克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虽然莫斯科一再否认他有任何侵略的企图，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行动自然就会成为与会外长关注的焦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星期六的正式会议之前已经在星期五晚上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过一次双边会晤。英国外交部事后发表一份声明指出，英美外长对俄国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陈兵表示严重的关注。英国外交部声明表示，俄国的任何入侵行动都将为一个战略错误，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特斯拉在七大工业国组织外长会议星期六开幕仪式上致辞时指出，我们需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来到抗拒试图压缩自由的侵略者。俄乌边界目前战云密布，俄罗斯向乌克兰边境增兵十几万人，大有侵门踏户之势。俄乌边境紧张形势亦都迅速升高，成为东西方关系一场重大的危机。莫斯科反对北约接纳乌克兰，指责乌克兰和美国挑起事端，制造不稳定，同时仲声称俄国为了自卫需要安全保证。七大工业国组织外长会议历时两日，除了讨论俄乌边境紧张形势外，仲将会关注伊朗恢复和谈的问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这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防部嘅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话，帮助台湾威胁中国威胁系急迫嘅问题。我哋亦會報道分析外交抵制盟友聯手更多國家加入抵制北京冬奧會。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美國聯邦調查局新近公布嘅一段紀錄片，叫做《北京製造》。呢套紀錄片係希望警惕中國對美國嘅經濟間諜手段。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继去年推出短片警惕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不要被中国政府诱骗成为间谍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今年将会再推出一部纪录片，揭示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各种的手段方式对美国的商业实体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并且为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部名为《是北京制造统治全球市场的计划》的纪录片，展示了美国企业以及是实体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大规模而且严重的商业间谍威胁。其中一名受访专家在片当中指出，只有两类的美国公司，一类是被中国黑客入侵以及是攻击的，而另外一类就是不知道自己被中国黑客入侵以及是攻击的。 纪录片列举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窃取美国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例如2011年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公司华瑞风电窃取美国超导公司商业秘密。在该个案件当中，华瑞风电买通了美国超导公司在奥地利的一名职员，窃取美国企业调整风力发电机到输电网电流技术的程序源代码。当时华瑞风电正在和商讨引进该个技术，华瑞风电取得该商业秘密之后取消了订单，而导致了美国超导公司直接损失8亿美元，订单减少，使到他们的市值损失10亿美元，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被迫是裁减700名的员工。而另外一名知名的案件就是2015年美籍华人化工专家黄石文窃取商业秘密案。黄石文2004年至2014年期间是先后供职于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巴斯夫集团和另外的一家公司，总共是三家的机构。检方指控黄石文从这三家的机构窃取了大量商业秘密以及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使到自己和中国政府获益。而在该案当中，黄石文被中国政府承诺提供大笔资金以及是研究设施，而他只是需要提供西方的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法庭文件显示，黄石文2004年至2008年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窃取的大量知识产权涉及到与军用车辆油箱有关的技术，在巴斯夫集团任职期间窃取了500多份的机密文件，包含与30多种的产品有关的商业机密信息，其中研发成本高达6500万美元。他在夏洛特的公司任职期间窃取100多份文件，包含多种用于清理污水的化学催化剂配方、生产流程以及工艺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他的研发金额是达到2500万美元。第三个案件是具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公民莫海龙窃取美国优质玉米良种。美国法庭指控莫海龙等六人试图在2011年从先锋良种公司以及万山都公司在艾奥瓦州的试验田里面盗窃优质玉米良种，然后是运往中国。当年9月，莫海龙在艾奥瓦中部一个玉米田盗窃玉米种，被警方拦下。这些农田是属于美国大型农业公司万山都、杜邦亦是 LG 种子公司。2016年1月，莫海龙认罪，承认长期密谋是偷窃美国农业巨头万山都公司亦是杜邦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并且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农集团用于商业目的。他后来被以是农业间谍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纪录片当中的第四个案件是2019年美籍华人石山等六人被控合谋盗窃位于响休斯顿的瑞典特瑞堡集团美国子公司的复合薄膜塑料技术。这些塑料可以用于潜艇、石油勘探以及航天等多种军用及民用领域。石山的公司通过挖掘特瑞堡员工获取该公司的商业秘密。法庭文件显示，该公司从其中中国的母公司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310万美元，将它盗窃的技术提供给后者。这一部的纪录片推出正值是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在美国面临着各方批评以及更多的审视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它的宗旨是从更加注重调查以及起诉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到更好地应对中国海外投资和供应链的漏洞所带来的威胁。但是对中国行动计划的批评认为，该个项目不公正地单一针对美国华人这个特定的族群， 而佢嘅打擊面過大，所帶嚟嘅寒潮效應已經係迫使到一啲有才華嘅科學家離開美國，並且使到其他嘅中國背景嘅人才更加難進入或者係流向美國，危及到美國從中國以及世界各地吸引新嘅科技人才嘅能力。要求終止或者係全面改革中國行動計劃嘅呼聲，響歸化為加拿大籍嘅華人教授胡安明九月份被判處無罪之後達到了新高。在中國出生有加拿大國籍的胡安明曾經是田納西大學洛克斯維爾分校的終身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納米技術。胡安明在去年2月被逮捕，對他的指控是隱瞞同一所中國大學的關係，而同時接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資助。該大學隨後將胡安明解雇，今年6月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法官宣布留审。检方八月间表示有意重新起诉，但是法官随后在九月宣布，公诉方针对胡安明的所有指控都是不成立，裁定被告无罪。亚利桑那大学教育政策系教授珍妮里在今年10月主持完成了一项由白人会资助的调查。該個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為，中國行動計劃存在著對華裔以及亞裔的種族偏見，這是歧視。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發現了一貫的種族定性論模式，華裔科學家認為他們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他們在獲得資助或者自己的專業發展方面遇到了更大的挑戰，這個包括華裔美國公民，他們認為同樣填寫調查表的非華裔相比，他們受到更多的歧視。他還表示，這種種族定性或者種族定性的感覺正在是傷害美國的科研事業，在試圖同中國競爭的過程當中，中國行動計劃幾乎保證我們輸給中國，因為我們正在是失去合作的機會，由於對中國背景身份的聚焦而導致了科學家流失到中國。而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者克考特對美國之音表示，是中國政府將目標對準海外華人群體，這種手法的確是給予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反間諜以及反情報工作構成的挑戰。他說，中共針對這個團體的目標是讓他們感受到中國整個國家的重量以及力量都壓在他們的身上。他還表示，他們會說，我們可以讓你賺更多的錢，而且你應該為中國這樣做，每個人都在這裡期待著這樣做，任何個人在面對中國政府的權力的時候都會面臨著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局面。克考特表示，中共希望利用海外華人推進他們的國家戰略目標，但是與此同時又對這個群體進行全面的監控。他說，中國政府給予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施加壓力，以幫助推進中國的外交利益，而與此同時又監控華人社區，無論他們是華人還是維吾爾人、藏人或者其他的群體。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日前亦都發布了一項調查報告，該個報告批評中國行動計劃已經偏離了它最初的使命。報告指出，該個計劃已經不單只是關注經濟間諜以及國家安全，現時似乎成為了幾乎所有同中國有關的案件的總稱，無論它們涉及到政府的支持的黑客、走私者，還是越來越多的被指控未能夠在資助相關表格上面申報與中國所有關係的學者。根據報告說，到目前為止，根據該個行動計劃受到指控的被告當中，只有大約是四分之一被定罪，而尚未結案的案件當中有一半是未有開庭。但是前美國國防部高級情報分析師蓋瑞特認為，考慮到中國政府對美國進行全方位的間諜以及商業泄密活動，中國行動計劃仍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美國政府亦都需要更好地對該計劃與公眾進行溝通。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行動計劃是美國政府利用執行以及司法程序打擊國家威脅的重要項目，特別是打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美國的全方位間諜活動、惡性影響以及情報活動。 鑑於中共將美國視為係佢嘅主要對手，中國行動計劃應該係得到更好嘅資源、人員以及調整，以應對有關嘅威脅。蓋瑞特仲指出，美國司法部同聯邦調查局應該繼續開展教育宣傳，並且向學術界、產業界、媒體以及公眾進行介紹。拜登政府尤其係需要積極駁斥中共以及克里姆林宮嘅陰謀論，即係中國行動計劃係麥卡錫主義嘅轉世，並且指明佢嘅實際上係一項有據有據嘅戰略，以對抗同擊敗有據可查嘅中國國家惡意活動。拜登政府上任以嚟仲未暫停或者係修改中國行動計劃，顯示響11月19日最後更新嘅美國司法部有關該個計劃嘅事實說明話。在美國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經濟間諜訴訟當中，大約有 80% 指控的行為將會使到中國受益，而在所有的商業秘密盜竊案當中，大約有 60% 的案件至少與中國有關聯。前美國情報分析師蓋瑞特表示，拜登政府應該是警惕中國政府通過中國行動計劃當中個別案例不當處理而抹黑整個計劃。他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電郵當中說，值得注意的就是活動人士以及媒體對解散中國行動計劃的要求，不單止反映了中共在針對美國公眾的各種對外影響以及宣傳活動當中的要求，以影響美國的中國政策，而且完全是在努力解除美國對他主要外國情報威脅的武裝，並且降低他抵禦中國軍事侵略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继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之后，澳洲、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相继宣布将不会派任何官方代表团。专家说，更多国家的加入将使到中国很难推动他们的宣传，说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说，鉴于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恶化，澳洲加入抵制行动不足为奇。他说，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澳洲一直提出的很多其他问题。莫里森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正确做法。莫里森指责中国拒绝改善关系的机会，表示澳洲对双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他又补充说，澳洲运动员仍然会参加冬奥会。因为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的事件而和中国发生外交纠葛的加拿大加入了抵制行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杜鲁多说，我们今天宣布我们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他补充说，他认为加拿大或者盟国的举动不会令到中国感到意外。在较早前一项调查发现 ,78% 的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亦表示，英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冬奥会，但他强调英国不支持体育抵制。英国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受到了执政党内部和民间组织的多方面压力。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前领导人史密斯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他发推特说，英国政府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他并且在另一篇的帖子当中补充说，议会当中很多人都支持这个举动。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运动的政策研究负责人约翰琼斯在一份新闻通告当中说，虽然这种外交抵制是受欢迎的，但它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只有全面抵制才能够真正令到中国政府为他们骇人听闻的行为负责。苏格兰政府亦在星期三确认不会派任何部长或者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外交抵制。新西兰几个月前就决定他们的外交官不会出席冬奥会，除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心之外，新冠疫情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涉上个月亦表示他不会参加今次的冬奥会。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法律的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 他认为其他国家加入就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有几咁认真，他们有几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报复。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国家，中国政府更加容易攻击和聚焦在少数几个所谓攻击他的国家。但如果是更广泛的国家的话，他们认为中国更难令他们看上来好像是美国领导的反对中国阴谋。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鲁奈尔主要研究中国的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并且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如果大量国家立即加入，他确实会产生更大影响。如果这个只是中国人有时习惯称之为盖格鲁萨克逊集团，而且如果参与的是近100个国家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并没有跟进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跟进，这个影响就会较小。所以现在看到有多少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是非常重要。在今年7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外交官员抵制这一届冬奥会，除非中国政府证明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西藏、内蒙古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出现可验证的改善。而同时，很多欧洲国家和北京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想破坏这些关系，特别是对于一项可能只会冒犯中国而不是改变中国的措施。而在星期二，欧盟委员会对有关抵制问题的官方回应并未支持美国的立场。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好像奥运会这类大型体育赛事拥有普遍的公众，可以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积极的价值观，促进自由和人权。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为此作出贡献，但是这类平台不应该用于政治宣传。布鲁奈尔说，对于冬奥会来讲，欧盟是尤其重要，因为它完全是由欧洲国家主导。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星期二说，意大利不会加入美国的抵制行动，而法国、德国就不置可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在星期二说，法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层面进行协调。德国新任总理肖尔茨拒绝回答有关抵制的问题。他星期二强调了德国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但表示柏林仲未决定如何处理奥运会等具体的情况。布鲁奈尔说，欧盟分为西欧和东欧，还有很多东欧国家正在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其中部分国家不是人权的大力支持者，例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有些转向威权主义，所以目前还不清楚欧盟是否会仿效。布鲁奈尔又说，很多美国在欧盟的老盟友觉得他们在特朗普时代有些是被背叛，他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所以不是那么可能好像以前那样立即就追随美国。拜登当然正在努力重建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但是布鲁奈尔又说，他支持在这个努力当中建立人权，但是不能够指望一挥手和一次努力就能够令过去四年的情况被遗忘。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亚洲邻国来讲，围绕奥运会如何与北京接触的问题一直是令人担忧。鉴于外交上的敏感性，部分国家回避了对北京的任何明确指责。据韩联社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韩总统高级官员在星期三就说，南韩不打算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但并没有解释首尔是否会派代表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说，日本仲未决定边个将会在北京代表日本。虽然部分议员因为侵犯人权、领土争端和中国在区域海域的侵略而呼吁抵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台湾有关部委将会暂缓回应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直到审查所有最近的事态发展。张纯涵又补充说，政府有责任保护参赛运动员的权利，并且为他们提供帮助和照顾。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出席冬奥会。2014年习近平出席了索契的冬奥会开幕仪式，当时俄罗斯亦面临外交抵制。而此外，以色列和印度亦表示将会派遣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俄印中三国外长上个月举行过会谈，会面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三国部长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除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亦面临其他的挑战。 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9号报道，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险峻，不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到中国活动。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北京的做法是试图先发制人，将邀请外宾的任务是掟给各国的奥委会。报道又指出，中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所有入境者要隔离两个礼拜时间，然后在屋企或者酒店进行一至到两个礼拜的健康监测。此外，对旅行和社会交往亦有诸多限制。疫情控制可能为北京亦为那些本来就不想参加冬奥会的国家官员一个不出席的借口。而同时，部分专家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在北京举行冬奥会的问题上负起责任。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说，国际奥委会静鸡鸡回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议，但是他们应该要为这种情况承担很大的责任。博伊科夫说，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奥委会还是决定将2022年的冬奥会分配给北京。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坚持自己章程当中的原则，而是选择另辟蹊径，以保持奥运会这个国际奥委会的金锁匙照常进行。国际奥委会12月8号排除了在同新冠有关的任何情况之下推迟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而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者商业目的，并且将澳洲的抵制行为讲成是做 show。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三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向两党议员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主管亚太及印太事务的官员说，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一个切实和现在的问题，拜登政府要确保台湾有能力抵挡北京的威逼，亦积极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威胁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2月8号就未来美国对台政策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都出席作证。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伦德斯以及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在发言当中都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为表示忧虑，并且强调美国必须展现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不能够让北京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有所怀疑。梅伦德斯表示，台湾是一个繁盛的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亦是世界上一个真实的成功故事，它应该是一个值得台海两岸所有人民骄傲以及珍惜的地方。当然，美国国会两党就非常之珍惜台湾的成就。梅伦德斯强调，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是胁迫，使到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亦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能因误判而引发战争，为全球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因此，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必须要非常明确，亦都必须确保台湾有空间在不受胁迫以及使用武力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梅伦德斯表示，北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或者疑问，这个就是任何台海军事行动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国，以及是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的一直影响到我们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因此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疑问或者是误解，就是我们将会作出适当的反应。上个月才提出台湾威慑法协助台湾发展得对称能力的参议员李斯说，无论中国领导人讲些什么，任何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都必须要从台湾关系法开始，他要敦促所有的人，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去仔细阅读台湾关系法的条文。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它不是一个建议，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1979年1月1号生效的法律，它的名称是叫做台湾关系法。 在念出几条相关条文前，李斯强调单方面改变涉及台湾的现状，不单止威胁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以及是自由，还会损害美国以及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因此要威胁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胁迫，美国必须有如激光般聚焦于能够将台湾置于抵御中国军队最佳地位的具体行动。9月24号才上任的亚太助兴康特表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亦都呼吁台海两岸分歧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以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日益胁迫以及挑衅的行为视为是严重的关切。康达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胁迫破坏台海现状，这些行动破坏地区稳定，造成可能伤害全球经济的误判风险。为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已经亦都将会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及服务，以便台湾能够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军售之外，康特表示，为抗衡中国为孤立台湾的外交施压，美国亦都从各方面的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通过自己的外交管道持续向盟友以及伙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表达对中国不断胁迫台湾的各种行动的强烈关注。而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公开以及私下敦促中国遵守和平解决台海分歧的承诺，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便使紧张降温。康特重申拜登政府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同台湾合作，协助台湾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亦都将持续鼓励理念相近的国家同台湾接触，并且公开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对于五国大楼如何协助台湾的安全防卫，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台湾位居第一岛链中心，又处于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往来要道，对美国的盟友网络具有关键地位，台湾的安全对美国护卫印太地区的利益极为重要。不幸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倡议要同台湾和平统一，但是北京领导人从未放弃使用军事侵略行动。事实上，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在准备以武力统一台湾，同时仲试图威胁、拖延并且阻止第三方为台湾进行干预。赖特勒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胁不单止是攻占或者是封锁，解放军正在台湾周边空域以及海域进行更加广泛的胁迫行动，这些行动破坏稳定，而且是有意的挑衅，亦都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它们使得地区繁荣安全面临风险，亦都是解放军对其他美国地区的盟友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军事挑衅和胁迫行动的一部分。他说，虽然解放军的行动是真实以及危险，但是美国国防部也都是在这里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支持台湾建立不对称防卫能力，通过结合台湾的自我防卫、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支持，中国的军事威胁仍然能够是被威胁。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防卫能力之外，对于法律当中关于美国自己必须要维持足够能力以防止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任何形式的胁迫，赖特勒说，让我要讲清楚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优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防步步是紧迫的挑战，台湾假想情况也是一个步步紧迫的假想情况。五国大楼正在是现代化军事能力，更新美国军队的态势，并且据此发展新的操作概念。对于议员是关注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是时间表，以及是如何让中国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 拜登纳同康特都表示，拜登政府非常之清楚威胁中国军事行动有急迫性。康特表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是一个此地亦是现在的问题。拉特纳则是说，中国挑战是一个今日的问题，一个明日的问题，一个2027年的问题，一个2030年的问题。他说他不认为应该是在日历上挑战一个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日子，而是美国必须要确保从今日起就有维持威胁中国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个月初通过视讯在台湾国策研究院发表演说，提及到台湾安全是日本的利益，又呼吁中共不要冒进。策划今次活动的人士同安倍晋三的智囊都认为，安倍晋三是在日本国内外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希望去强化日美一同抗中并且保护台湾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0月1日视讯联机台湾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影响力论坛，并且发表新时代台日关系主题演讲。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亦都可以讲得是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他呼吁习近平等中共领导阶层不要误入歧途。他说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杀之路。安倍晋三的智囊之一，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表示，其实安倍并非第一次向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习近平不要误判日美的反应，选择在这个时候同台湾视讯联机，而且直接对台海问题发出明确的防卫信息，是因为感到局势的急迫性。
安倍元首相においてやはり岸田政権の対中国政策に非常に不安危機感を持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ね。
岛田洋一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前首相安倍对于岸田政权对中国软弱的态度有相当的危机感，特别是在众议院大选之后，岸田文雄成立第二次的内阁，竟然任命亲中派的林芳正为新的外务大臣，令到安倍对岸田的想法感到非常不安。安倍在11月刚刚出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会的会长，清和会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安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同台湾视讯联机，就是想要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知，日本今后依然会维持日美同盟抗中保台的路线。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向岸田政府发表信息，牵制岸田内阁中的亲中动作。岛田洋一指出，岸田内阁中明确挺台的言论近来渐渐减少，加上林芳正是否出访中国讨论近两个星期都未有结论，安倍明显意识到付诸行动的急迫性。负责主办这次论坛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安倍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了演讲的内容，国家政策研究院自八月份就开始同日方频繁联络，但是前首相菅义伟在九月突然表示不再竞选连任，使到自民党总裁选白热化，以及继任总裁岸田文雄十月解散国会和月底的众议院大选拖延到十一月才再启联络的程序。时间点的选择或者是为了岸田政府的中国政策做得更好的诠释。
日方大概是在两周前，就是十二月一号的两周前给我确定日期嘛，非常紧迫啊，非常紧迫。安倍首相那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本来想说九月或十月他可以就这个主题来谈嘛。
郭玉仁话，所以日方在演讲的大约两周之前俾他确定了日期，安排过程非常紧迫，而安倍首相方面早有想法，原本就预定在九至十月 论述未来台日关系的发展。从安倍在论述台日关系以及回答现场提问的过程，其实以演讲内容来讲，他觉得他似乎在预告岸田内阁明年开始在美日同盟的政策调整，因为已经有消息指出美日国防和外交二加二会谈将会在明年一月份举行，拜登可能在明年三月访日，所以他并不认为安倍的演讲是在向岸田内阁施压。关于因应台湾有事，安倍将如何帮助推动美日同盟落实吓阻中国武力威胁，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安倍会以自己在自民党的势力影响岸田内阁的对中的政策，并且压制自民党内的对中国态度软弱的分子。
まあ、安倍さんの弟子といってもいい高市早苗さんが今自民党の政調会長。
岸田洋一は自民党政調会長高市早苗可以讲得是安倍的弟子，以及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田正久都是身居要职的亲台政治家，在相当大的程度可以影响政策。岸田文雄自己讲过要将自民党的意见反映到政权运营之中，就必得顾及党内最大派系领袖的意见。台湾国家政策研究执行长郭玉仁亦都同意这个看法。
其实我觉得就今天听安倍的演讲啊，我觉得他会比较容易，例如说在台日关系这一方面，他会比较容易琢磨的地方是从党内的机制啊。
郭玉仁话，佢认为安倍比较容易从党内嘅机制推动台日关系升级。安倍目前在自民党内仲系最具有政治影响力嘅人物，佢领导嘅派系从91位成员增加到95位，国会议员中嘅人数已经超越最大嘅在野党。直到而家，关于日本政治人物嘅名望调查之中，安倍依然蝉联第一名。既然掌握最大派系，加上自己本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名望，对于推动任何政策都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一两星期之前，岸田文雄曾经向安倍请教政策意见，他认为虽然岸田担任过五年的外交大臣，但他亦都十分明白安倍在外交和防卫方面的能耐。他发现在这个方面，岸田讲出来的话和安倍当年担任首相的时候的主张是重复的。郭玉仁表示，日本的内阁制比较特殊，党的角色十分重要，目前安倍等于是首相的执政，将以他强大的党内影响力主导岸田政权强化日美同盟以保护台湾的理念。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除了党内的运作，安倍还会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圈，加强美日同盟抗中保台的立场和实际的作为。他又表示，安倍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其他共和党政治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应该会尝试透过这些友好关系令到美国更加重视台湾问题。至於如何影響現代民主黨執政的美國政策圈之中國的政策，
アメリカの対中国政策、これ議会がかなり、ね、主導性をこれまで発揮して、香港やウイグルに関する制裁法。
島田洋一話，在對中政策方面，美國的議會發揮了很大的效能，例如主導在香港維吾爾人權問題上面對中國的制裁。共和黨在明年美國的國會選舉應該會有不错的成绩，安倍应该会从这个方向影响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确保台湾安全和国际参与。岛田洋一表示，美国军事机构向来对中英派领袖居多，其中共和党的势力也很大，安倍的胞弟岸信夫是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安倍很有可能透过岸信夫向美国军方强化抗中保台的理念，作为他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官方沟通的管道。演讲当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立即作出回应，他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面胡言乱语，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之后没多久，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中大使徐秀夫，就安倍发表的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指出，影响力论坛从90年代就开始了，邀请贵宾演讲向来是以议题为主，并非锁定特别人物，试图藉由论坛令到国际重要议题发挥更多的后续影响力。
在我们邀请他之前，他这个领袖或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这个议题上本来在国际间就很大的影响力。然后他在国策这个 Impact Forum 讲完之后，他讲的内容又会继续产生影响吗？
郭玉仁话：佢哋邀请嘅领袖或者系具有代表性嘅人物，本来喺国际间就具有相当大嘅影响力，嚟到国策研究院嘅影响力论坛发表之后，又会产生后续影响。加上国际嘅主要媒体都报道咗，中国外交部当日就抗议，呢啲就系影响力嘅证明。即使系之前请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嚟到演讲，中国外交部亦都到咗隔日先至抗议，呢次当日就抗议。表示中國真係好介意，郭玉仁又估計以後影響力論壇將會再邀請包括日本在內嘅自由民主國家領袖同代表人物，中國或者仲會出現強烈嘅反應。
國際的な知名度で言えばね、まあその点安倍といえばですね、これはもうあの世界中の外交問題関心。
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島田洋一話。因为安倍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压倒所有日本的政治家，包括现任首相和所有的外国的成员，才会令到中国这么生气、这么着急。尤其是安倍在这次演讲之中态度明确，没有任何暧昧不清的表达，在用词上面也非常精准地传达出台湾安全是日本的利益，有关日美同盟，而且直接用了习近平这三个字，当然令到中国跳脚。他认为安倍这次的演讲亦都正好传达了另外一个信息，那个就是安倍依然活跃，将会继续推动和美国联合抗中保台，全力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些对日本的国家形象是有加分的。表示安倍将会领导缺乏远见和决断能力的岸田文雄，亦都适度地令到中国有所警惕。岛田洋一认为，安倍会好好运用自己在日本政坛和国际上深远的影响力，来到发展自己的独特外交，以确保台湾的安全。安倍多次提及计划访问台湾，以及这次和台湾视讯联机并发表演讲，都是具有政治意涵的操作。
日本の場合、森喜朗元首相が台湾に何度も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だから元首相が台湾訪問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前例もある。
島田洋一又話：日本前首相訪問台灣並非罕見，前首相森喜朗就曾經數度訪台，甚至在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逝世的時候前來吊唁，但是那些純粹屬於退休政治家的私人訪問。安倍自2020年9月辭去了首相職位之後，就實際領導著執政黨的最大派系，掌握著背後的力量，訪問台灣自然有相當不同的政治影響力，因此他會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迅速訪問台灣，用行動表明日本和國際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向令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一间知名的企业通过监控网络流量去排查所谓摸鱼的人员，冲上了热门搜查。关于上班期间躺平以及摸鱼，亦即是广东人所说的吞泊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分析人士就说，习近平主政之后改革倒退，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弊端重生， 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上仇富的心态蔓延。处于低层的年轻人上班摸鱼，亦即是吞泡，变成目前社会的反内卷，即是说应对个人发展没有出路的出口，凸显出习近平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国美控股集团日前一则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在网上流出，指部分员工在工作区域内占用公司公共网络资源，从事与工作无关事宜，包括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网购、玩抖音、听音乐等，总共有11名员工受到惩处。国美控股集团发出声明证实了这件事，并且勉励员工要对于工作之中的摸鱼、躺平、苗头保持警觉，防微杜渐。这条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面引起广泛的讨论，登上热搜。网友纷纷分享五花八门的摸鱼心得，包括一日能够办完的事尽量分成三日办，入职的时候要选一个最隐蔽的座位，玩游戏的时候表情一定要松容，走的时候一定要放一杯滚烫的热水，被同事以为你还在工作之中。中国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表示想玩摸鱼确实该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过处罚力度和监管范围要适当。不少网友就认为日复一日的加班开会令人疲惫，摸鱼的出现迎合了新一代职场人的生存需求，是新一代职场人的独门武器。亦都有人认为目前的年轻人非常聪明，因为看清楚付出的时间精力亦都得不到等值的回报，是看透了这场吃苦和回报的交易，所以主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30岁在北京从事影视媒体工作的胡小飞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上班的时候浏览和工作无关的网站是几乎每日都做的事，他偶尔亦都会浏览团购网购物，或者去茶水间冲泡咖啡，冲得越久越好，有时冲完就站在窗边将咖啡饮完之后再回去上厕所的时候亦都不忘多打一关游戏再返回座位。他说反正就是想办法将离开位置的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称之为起身走动有益健康。他说中国社会过去是先富后富，现在是先富不富，很多年轻人看清楚这个事实，觉得再怎样努力也都没有用，而且年轻人比较反叛，觉得既然没办法采取激烈行动去改变现实，那就只能够自嘲地躺平，在工作之中摸鱼苦中作乐，也都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说突然内地开始流行内卷这个词的时候，正是讲明目前很多年轻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他们就觉得说与其这样深陷其中，不如我脱离出来，就静静地看你们的内卷，我就做我的享乐主义，这些可能是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特质。据中国人力资源公司前程无忧今年2月发布的职场人摸鱼情况的调查，有 71.5% 的受访者认为摸鱼是在所难免， 20.8% 的人认为摸鱼是在度快节奏高强度工作环境之下应当存在的环节，有 28.3% 的人认为摸鱼是不务正业或者对雇主不公，仅有 12.3% 几乎不摸鱼。对于摸鱼的原因，有 26.2%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工作压力大想放松。报告引述一个90后的受访者的话说，996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下班开会已经成为日常，所以何不摸鱼偷得一刻闲，片刻的休息是为了晚上更好地加班。另外有 20% 的受访者表示摸鱼是因为低时薪，而且有 64.8% 的受访者表示上班摸鱼不会有罪恶感。不过员工摸鱼其实有很多主管都看在眼里面，只是看要不要出手严惩。在广东一间 ICT 大厂担任业务处高级处长的林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他们的工作是业务性质，有些员工自己就私下偷偷开设另外一间公司接单，有些人上午去拜访客户，下午就返回到自己公司做自己的事，或者以应酬为名线上填表而未进公司打卡，他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林先生说由于他们公司是知名大厂，所以有一些知名企业 或者是新创公司时常寄予他们手里面的客户的名单，因此员工很容易就被挖角，时常只要多几百元的人民币他们就离开，所以不能够对员工太刻薄，如果要求太多他们往往就不做了。林先生又说，目前中国有很多的美商、欧商、德商的很多外商，有能力的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因为目前在中国的外商企业太多，所以在中国要找工作反而是比较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